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什么叫圣洁的渴慕？就是他的渴慕是很专一的，是指向神，不但表达他们心中的圣洁的渴慕，同时有时候也是诉说他们个人的属灵经历或者见证。但是这一类呢，也仍然是以神为中心，或者来颂赞神的作为。那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这三类，这个三个名词是涵盖早期教会所唱各式各样的诗歌。但是我们看见这些早期教会唱的诗歌是有很丰富的属灵内涵，跟旧约利未人唱的诗歌是引自于诗篇一样，都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内涵。因为这一所有的诗歌，虽然这个灵歌 spiritual song 这个是加在最后一类的诗歌上面，但是他们所唱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所写下来的各样的诗歌。因此这些诗歌不但能颂赞神，因为有丰富的属灵内涵，也是具有教导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接下来第二我们看见他说你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他说什么？彼此对说。用这个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就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保罗那里很具体的来描述，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是什么意思呢？乃是用这些诗歌来彼此教导，互相劝诫。所以换句话说，唱诗这里讲出唱诗一方面的目的和功用。这个唱诗一方面的目的就是借着诗歌来彼此互相教导，互相劝诫。那这是一个信徒与信徒之间水平面的一个关系。因此不论是在公开聚会的场合，或者在私下，我们都可以用诗歌来互相教导，来彼此劝诫，来互相劝勉，来彼此造就。我们可以用诗歌来互相提醒神的恩典和神的作为。因为诗歌他们当时所唱的这些诗歌内容，我说都有丰富的真理跟属灵的内涵，同时也诉说他们个人属灵的经验跟见证。所以这个信徒的唱诗不仅是赞美神，也是一种彼此的相交。所以我想除了说我们在公众的敬拜，我也知道有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在私下的分享当中，有时候真的也就会以一些他所喜爱的诗歌去分享，因为这些诗歌里面有真理的内涵，就可以用这个诗歌作为彼此劝诫互相教导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诗歌在当时有一方面的功用，是一个水平面的关系。但是同时这个诗歌当然最主要是为了要向神表达我们的赞美，所以这里他说要口唱心和的赞美，后面说心被恩感赞美神。所以这个诗歌垂直的一面关系就是借着诗歌来把赞美献给神。那但是这里说到我们唱诗必须是口唱心和，意思就是说我们口里所唱的跟心里所想的，跟我们的思想，我们所充满的思想跟我们心中的意愿都必须完全的配合。换句话说，口唱心和其实只是一个方式来表达我们唱诗必须是整个人，整个人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也包括我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唱歌的时候是要用心灵，也要用悟性，而且也要用我们的意志。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唱诗歌真的是有口无心。我不知道多少人 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这个圣哉圣哉圣哉是对神那个称颂，称颂神的圣洁。当你这样唱的时候，你是从心里面这样子尊神是圣洁的吗？也就是说，认识神是独一的，是被分别出来，跟所有的受造之物有别的，唯独他是创造者，唯独他是超越的，唯有他是创造的神，唯有他是跟我们这些受造之物完全不同。对神这样的圣洁的认识，当然也包含神在道德上的完全，但是这样子的唱诗，这样子的口唱心和来把这个真理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的认识之下，你生活的时候，你不会过一个生活跟你所唱的诗歌是脱节的，是好像没有关系的。那这是我们今天真的是需要竭力的操练，竭力的学习，实在让这个诗歌本身一方面把我们的颂赞表达，一方面这诗歌可以成为造就我们、激励我们、警戒我们，能够达到这个一个教导的功能。好，那么啊，所以我们唱诗必须全人、全心、全意，我们必须心中充满了神，就是说这个充满我们要向神所唱的这些诗歌，我们来啊向神唱出我们心中的赞美。好，那这是我们从新约的教导，我们可以看见有这些原则，所以我们就实际的来看，把这些原则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首先，第一个，教会的崇拜也应当像旧约或初期教会，应该充满各式各样美好的音乐，用各种美好的音乐，而且用各样新旧的诗歌来赞美神，而且我们是要欢欣的来赞美神。这个实在我觉得在今天教会很难看到，看不见我们那种颂赞的欢乐，而且我们是用各样的美好的音乐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那当然谈到这个新旧的诗歌，我们就要来谈一谈我们现有在，你可以说在市面上我们所看见的各种的基督，所谓的基督徒的诗歌。一个在教会领唱的音乐的同工，在选用诗歌的时候必须很谨慎的来选用。正如我们看见旧约利未人所唱的诗歌跟新约初期教会所唱的诗歌，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他们的诗歌内涵都是有丰富的神学内涵，有许多真理的教导，即使是讨论个人的经验，也是谈论他们对神的奉献，他们怎么样对神的顺服啊，怎么样渴慕过圣洁的生活这一类。所以呢，我们选择的诗歌，我们要注意需要具有丰富属灵的内涵。也因此，我们关于在这个应该选唱什么样的诗歌，我们有一些准，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的一些原则，帮助大家来选用诗歌。那评定诗歌的原则可以从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看歌词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我们要从神学的角度去衡量歌词，必须符合我们所传的福音的本质，必须符合我们所读的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那么即使是在述说个人属灵的经历或见证，或者述说信徒彼此的相交跟团契，也是不要忽略这个诗歌应当仍然是以神为中心，也就是说不应该忽略耶稣基督跟父神的圣名，他们的作为或者说他们的属性，我们不应该只是轻轻点到为止。我们虽然述说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经验必须跟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名连结在一起。 那我刚刚说了，要用这个神学的标准来衡量诗歌。当然这个可能有时候对我们一般的弟兄姊妹来说不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要可能还是教会的传道人或者音乐同工。那也因此音乐同工本身自己必须要有好的圣经的基础。所以我就举一个例，有一条歌我们是没有唱过，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有一条歌就说，我们每逢祷告我们就摇动神的手。这曲调也是很流行的一个曲调，就所以他就说我们每逢祷告我们就摇动神的手。那有一阵子很多人喜欢唱这首诗歌。我有一年参加一个夏令会的时候，讲员那个主要的讲员是唐崇荣牧师跟庄牧师。那第一天晚上他们就有一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团带领我们唱诗，第一首就唱这条，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所以后来在那个诗歌唱完以后，唐牧师上去讲道，他第一件事就严厉的责备、就是斥责说，这样的诗歌不合圣经的真理，我们为什么还在公开的敬拜当中唱这种诗歌？我们祷告摇动神的手，这有什么问题？我们的祷告不是摇动神的手，变成是我们祷告可以来左右神。我们若不祷告神就不做工，那条诗歌意思就是说，我们若不祷告神好像就不动，可是我们祷告就摇动神的手。那当然最后歌词还有一句话我现在不太记得了，唐牧师也说那个也是不合适的。总而言之我们现代尤其许多现代的诗歌我们特别是要谨慎，因为许多现代的诗歌的歌词里面有时候在神学的真理上是不能够完全跟福音的本质或者说跟圣经的启示符合，所以我们选诗歌这个歌词是我们首先要用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衡量。其次，这个诗歌音乐创作的技巧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那么歌词跟歌曲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古典音乐中许多的这些音乐家，其实他们也都是出于对神的敬拜写下这些很伟大的音乐。那这个歌词跟歌曲是应该相辅相成，如果我们能够有深度的歌词配上美好的旋律，还有和声，还有甚至有乐器的伴奏，那么我们能够考虑歌词跟这个歌曲配合的合适，这样的诗歌才能够真正的流传，而且能够有长久的价值，能够被保存下来，历世历代的圣徒都可以唱这样的诗歌。所以这个音乐创作的技巧也是应当考虑啊，因为这个诗歌我们刚刚说了是要来颂赞神，所以不应该只是一个粗制滥造，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不精心的一个创作。好，那么现代我们唱的很多敬拜赞美的诗歌，当然我们在真理堂我们是基本上我们这些诗歌我们都不唱，不过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团契小组还是会选用一些这一类的诗歌。那这一类敬拜赞美的诗歌其实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而如果我们唱诗总是只唱这一类的诗歌，会给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原因就是这些诗歌虽然有优点，可是弊端大于它的优点。通常这一类的诗歌歌词它的优点是它的歌词简单，它的曲调很通俗，所以很容易学，很容易记。而因为这样的缘故，歌词简单而且曲调通俗，容易记容易学，所以大家喜欢唱，也比较唱这种歌觉得好像可以敞开自己的心跟口来唱，来赞美神。那这是它的优点。但是这一类敬拜赞美的歌呢，它的缺点呢是超过这个优点。 主要有几方面。第一个，这一类的诗歌多半是属于很主观性的，也很多都是展现自我中心，所以这些诗歌很少清楚讲论人的罪，有时候是提一提，可是不是清楚的来讲到人的罪，基督的钉十字架，基督的死和复活等等救恩，即使讲是很轻描淡写的，甚至这一类的诗歌很少谈到信徒的悔改，谈到竭力过圣洁的生活，谈到属灵的征战，谈到为义受逼迫，谈到委身付代价，谈到 做神忠心的门徒，或者谈到传福音做见证，这一类属灵的真理跟操练也是很少。我举一条诗歌，像有一条我们很多人让音乐在空中飞扬，是那条歌在跳啊跳，我真的是唱这个诗歌的时候，真是不知，真是就是说，在这个歌词的本身里面，不知道在表达什么，真的是一个真正有一个丰富的内涵，属灵的内涵在里面。那所以这是现代的诗歌，很多是很主观性，也很多是很是展现那种自我中心的一个内涵。那么第二呢，现代的这些诗歌很多歌词很简短，就没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充分的表达这个神学的思想。如果我们看这些古典的诗歌，常常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有些第五节、第六节。因为当我们要把一个神学思想、属灵的内涵完整的把它表达，而且丰富的表达的时候，通常是需要几节的歌词才可以比较丰富完整的把一个神学的内涵把它表达出来。可是现代的这些短歌呢，就是一节，通常都是一节。你看现在打在我们这个如果很多时候打 overhead projector 唱这些短歌，就是一张纸头，就是一节，有时候有几节，可是因为每一节都是很短很短啊，所以不是这样子足够来把这些神学的内涵可以充分的来表达。所以呢，这一类诗歌第三个的弱点或者说弊端，就是假设我们只是经常唱这一类的诗歌，会让我们的生命非常的贫乏。因为我刚刚说了，诗歌本身不仅是赞美神，诗歌里面丰富的真理也是一种教导，对我们来说也神也借着诗歌来教导我们。像这些诗篇，诗篇是神的真理，神的启示，也是神教导我们的话。但诗篇事实上在以色列人当时是他们所唱的诗歌，我们今天是只是放成文字，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些都是他们所唱的歌。所以我们提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他们在最后晚餐这个逾越节的晚餐是要唱诗篇113篇到118篇。像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要唱上行之诗，那是从诗篇121篇还是再早一点点，一直到诗篇130几篇，这上行之诗，这些都是他们很多时候节庆或者说他们敬拜他们唱的诗歌。那可是如果我们喜欢现代的诗歌，而且大部分只着重在唱这一类的诗歌，那么会让我们的属灵非常的贫乏，因为经常只唱这样的诗歌，只能够带出在属灵上很肤浅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是我们要避免的。那么最后这一类的诗歌很多都很偏向世俗化，也就是说许多这一类的诗歌是充满了感性，而曲调、节奏、旋律还有和声都类似流行歌曲啊，就是说诗歌本身就是感性的，然后那个曲调、节奏、旋律很多就是跟市面上流行歌曲没有两样。所以这一类的诗歌其实常常就偏向世俗化。这是耶稣这圣经的一个基本的教导，我们是要跟世界有分别，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足以向世人做见证。就像我们说的，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整个价值观跟生命的本质都不同。所以 基督徒唱的诗歌显然跟流行歌曲是应该有所分别的，可是现代的诗歌是越来越趋向世俗化，所歌词的内涵，歌词的这些里面的那种感性跟节奏很多。那当然特别我们看见下一代他们的崇拜有鼓有电子吉他啊，有这所有的这所有一般的这种世俗流行音乐，他们用的东西在教会也都用这一类啊。我最近买了一本书，这个是一个教会的音乐诗班音乐的 director 哈，音乐的这个就教会音乐的一个负责的同工，他这本书就是说他为什么离开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就是这个现代的基督徒音乐。那其中他就提出了里面这些音乐本身，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很多这种英语的崇拜唱的诗歌是非常 heavy beat， 你就会蹦蹦蹦蹦，它就是有这种流行歌曲的这种节奏，连古典诗歌都用这种方式来唱。有一些古典诗歌他们就是把它稍微改写一下，那这是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这种重金属的音乐其实本身里面是有很多的就是说一些世俗的成分在里面。好，那但是呢圣诗我们应该鼓励大家多唱圣诗。那我们基本上真理堂我们唱的基本上大部分是属于圣诗。那为什么我们应该多唱这一类的诗歌呢？因为圣诗的歌词很多都是见证 写诗歌的人他们属灵的心路历程，在他们属灵经历的心路历程，他们丰富的血泪的这个感受，在神面前的学习和感受，所以有丰富有血有泪的生命以及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内涵在里面。那这是第一。第二，圣诗呢也是经过历史的考验，许多的圣诗含有很纯正的教义在里面，而也有许多圣诗里面有历代圣徒他们实践真理的时候活泼的见证，借着这个诗歌来把它表达出来。那这是第二。第三呢，我们所唱的圣诗是包罗万象，传递一个平衡而且整全的属灵信息。所以你如果看旧的诗本，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部分，赞美的诗歌，论到耶稣的降生的诗歌，论到信徒的信心，论到神的恩典，论到这个传福音，论到这个节庆等等之类。所以圣诗是有包含了一个整全而且平衡的属灵的信息，所以适用于各样的聚会，各种的聚会，各种的节期，也能够配合这个讲台的信息。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关于在教会的诗歌的选用和唱所唱的诗歌，我们需要有这些这些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既然旧约他们所有的诗班和音乐的弹奏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音乐的同工或者教会的牧者也应当教导信徒如何来唱诗，也就是说要教导弟兄姊妹来唱诗。而且任何音乐的侍奉，不论是诗班或者有用乐器来伴奏的献诗，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跟学习。那今天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地点我们不能有诗本，所以我们的诗歌歌词是打这个，而且只打歌词。其实这个严格说起来是不好，为什么呢？我们现在不看五线谱了，我们因为当你看诗本的时候，那现在更是很多诗本不放五线谱，放简谱。其实在以前大家都学习怎么来学习怎么来认这个五线谱啊，所以以前在信徒的唱诗，而且这些圣诗你看通常都有四部，第一部 soprano 男女高音女低音， 男高音、男低音。那这个敬拜的数值跟现在比起来，现在是差很多。所以如果教导信徒怎么样去读谱，教导信徒甚至可以学习怎么样分部来唱诗，那然后一起来献上敬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敬拜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可能真理堂需要，可能这方面是我们需要努力，教导信徒怎么样来唱诗歌，甚至我真的是觉得应该要学习来认谱啊，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来直接从这个诗歌来学习学习唱这些诗歌。那同时我刚刚已经提到，所有的音乐侍奉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我们的诗班如果要成立，我们应当要有严格的要求，我们应当要在属灵的数值和音乐的技巧上都要有严格的要求然后和训练。那第四，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要避免沉醉于这个曲调节奏或者感性的满足，甚至一种自我中心的满足，以至于我们忽略我们是要以心灵跟悟性，我再说心灵跟悟性，还有以我们的意志全人投入，这样子来唱这个诗歌来敬拜神。那么所以第五，我们的诗班或者我们独唱的献诗，有时候教会会请一些人独唱来献诗，有时候是请诗班来献诗。不论是诗班或者独唱的献诗，我们也要了解，一方面是把颂赞献给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教导的功能。所以我们就晓得诗班献诗的时候要清楚的唱，这个咬字应该要清楚，要让听的人很清楚听见在唱什么，因为这个诗歌本身除了是赞美神也有教导的功用。那所以我刚刚也是，所以这个选的诗歌也是要很注意。那么独唱也是一样，这个独唱如果很清楚所唱的歌词，在下面听的人就可以真正借着这个诗歌来献上对神的敬拜，也可以接受这个诗歌歌词所传递的真理的教导。那么最后，教会呢应当使用各种的乐器配合诗歌来颂赞神。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可能华人教会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在一些大的美国人大的这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他们不但有诗班，他们也都是有这个乐团啊，各种的乐团，有一些是管弦乐团。我在牧底念书的时候，这个牧底圣经学院念书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会去牧底的教堂聚会，他们就是整个管弦乐团在敬拜的时候，他们除了管弦乐团有 organ， 那个 organ 那个很古老的教堂，所以这个 organ， 然后整个管弦乐团真是带出来那个献诗啊，它的教堂的顶很高，所以真的就是整个音乐就带出那个敬拜啊。那我们的小女婿，他的父母的那个教堂，因为他的我们的这个亲家他是在中学做音乐的老师，所以他也就是教会里面的音乐指导，所以他们的教会有管乐团，就是 brass choir， 大喇叭、小喇叭，这个什么就都是喇叭。那么我们曾经请他们来，过去在 Lexington 教会的时候，有一年圣诞节请他们这个管乐团来，很多人都告诉我他们第一次经历这种的敬拜，这个管乐团一弹奏的时候，你真的是肃然起敬。所以为什么圣殿里面有吹号，吹号就是我们现在的小喇叭，所以我第一次很深刻经历这小喇叭的敬拜，就是我的小女婿他在这个我们女儿大女儿的婚礼前面那个序乐的时候，他一个人吹这个喇叭，那时候我所想到的就是真的就是这个乐器的弹奏带出那个对神的敬拜，特别是管乐器可以带出那种雄壮，好像真的是带出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向天敞开来敬拜神。 那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鼓励的，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不是很多都有学乐器吗？有些学钢琴，有些学小提琴，也有些人学这个笛子 flute， 也有些人学喇叭或者说 trombone， 也有，当然可能种类不如在美国教会他们学的种类这么多，但是我们也应该鼓励有这些学习的人，他们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弹奏这些乐器的人在教会的敬拜当中也可以来以乐器的伴奏配合诗歌，可以带出我们对神的敬拜。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以及我们从把这些真理的原则应用在我们现代教会在音乐的敬拜，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些功课。那么当然我想这个音乐的敬拜从旧约来看，在以色列人的敬拜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然上礼拜牧师讲了，在敬拜里面还有一个主体，就是传讲神的话。那我们可以看见基本在这个基督徒的敬拜里面，这两方面，神话语的传递跟这个音乐的敬拜，因为这个音乐的敬拜本身除了是颂赞神，也有教导的功能。我们刚刚一再讲是说预言，所以这也让我们了解音乐的崇拜的重要性，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不但知道传讲神的话语是整个崇拜的敬拜的中心，而其实这个音乐的敬拜也有相当同样分量的重要性。如果我们能够按着圣经所启示的这样的真理，我们来善用这个音乐，我相信神会把更大的祝福带给他的教会。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过去我们对于教会音乐的崇拜，我们的了解实在是非常的贫乏，我们没有从你的话语仔细的来研读，让我们可以正确的了解音乐的崇拜在整个教会的敬拜当中，在神的百姓的敬拜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从你的话来学习来认识，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重我们这个诗歌的敬拜，即使在我们崇拜最开始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实在要为孩子做出一个榜样，让孩子知道从父母的榜样来学习怎么样用诗歌来赞美神，而我们自己也真的是需要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唱诗敬拜能够像过去神的百姓是那样子喜乐欢欣的来赞美神，也是借着好的诗歌不但能够把颂赞归给神，也能够借这些诗歌来接受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劝教导和勉励。主啊，我们真是盼望你来复兴我们在音乐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更能够合乎你的心意，更能够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